为师长，作为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31第六行开始，第六行最下面两个字开始。十为末节来为我言，为家瞻言，无以生灭心性，受实相法。从这开始，释迦牟尼佛拜迦瞻言去问候为母及疾病，那么迦瞻言呢，他的这个议论呢是第一位的，他这个议论可以这个把这个当时96种的外道所讲的这个那些道理啊都把它驳斥倒了。那么因此啊，释迦牟尼佛派他去问候维摩居士疾病，维摩居士就跟释迦牟尼佛说了，他说我没办法担任这个问候疾病的这个任务的，为什么呢？当初我在说法的时候，就是经文前面讲的略说法要，佛法的大要，概略的说这个佛法的大要，佛说这个法要之后啊，迦瞻言呢就把佛不说的这个要点呢再把它比较详细一点呢来说给大家听。就在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来了，那就见刚才念的十，就是迦瞻言跟他人呢讲这个法要的时候，就是把佛的法要啊讲的详细一点。那么这个时候维摩诘就来了，为我言，为我言就告诉我，告诉我什么呢？为这是一个宇宙词啊，迦瞻言在叫迦瞻言的时候啊，前面先说一个为字，表示啊一个帮助宇宙词的意思，没有其他的实际的意思的。那么告诉他什么呢？无以生灭心性，说实相法。你呀，不要以生灭心的这个形啊来解释啊实相法。 生灭心行，这个心是这个有这个烦恼的心，也就是说凡夫众生呢被无明这个染污了的这个心，这个心就是生灭心。心行那个行字呢，就起作用的意思。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无论做什么事情，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心念呢，就是染污的心，也就是生灭的心。拿这个心来行，来办事情，待人接物，讲学啊，这个行啊，这个心就是把生灭心来用啊，这个心就用的意思啊。生灭心行，就是生灭就是烦恼的心呢，来用出来，这就是生灭心行。这个迦瞻言，那么他给那些新学人呢，新学佛的人呢，讲这个佛法，那么维摩诘居士告诉他，不要以生灭心来说法，这个生灭心说法什么？说的是这个实相法。实相法，实相就是真如本性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称呼。说实相法就是说本性的这个法。那么这个迦瞻言呢，他是小乘弟子，小乘弟子证了果，这个生灭法当然他了解，不会以生灭法来教别人。但是维摩居士认为啊，这个真如本性，一切的言语都安不上。迦瞻言虽然是生灭法，他没有了啊。这个，但是他用言语讲这个言语啊，本性上没有言语啊，你用言语来解释本性的话，那就是佛家所讲言语道断呐、啊。用言语来解释个实相法，那实相法早就不是你言语所讲的了，所以文牧就是告诉他， 不要以生灭法来讲这个实相法。这个意思我们要研究的我们自己个人的对大众的介绍佛法都是用言语，会写文章的人你要弘扬佛法的话要用文字写出来呀，这都是言语嘛，言语文字嘛。那为什么维摩就是说这是生灭法呢？就是告诉我，你用言语说法，必得要悟啊，这个言语，是这个叫人家从言语里面呢来悟到本性。悟到本性的话，你想悟本性的话，就不能执着这个言语，执着言语就永久也悟不到本性。所以是叫他不要以生灭法来说这个真实相法。那么这些叫他用言语解释，也同时告诉听的人不要执着言语。执着言语就跟我们现在有些那个在家学佛的人呢，他自己看看这个佛教的经典经律论他都看，看过之后啊，不但看他还讲考据呢，这样的学佛啊还学不好。点度啊，把佛法这些名相这些增加自己一点学问而已。如果不能把这个言语文字能够觉悟的话，执着言语文字，把这个言语文字当作自己的我看得很多，我的学问很好。好了，这就是有了这种心理的话，就是一种烦恼。过去学功就是讲的，学问长，道德就落了。学问一天一天这样研究啊，看得愈多，执着这个言语文字啊，道德自己的学问很丰富，然后啊，看见人呢就自己把自己这一套讲出来，讲了之后自己值得骄傲来问了，有学问有骄傲了，有种傲气了，这样的话他的品德了，他傲气愈多，品德愈往下降落。所以我们研究维摩就是讲这一段，讲这几句话，我们要这样研究啊，不能执着文字啊，言语文字都是像，都是有一个有形象的，一切的形象在实相上面呢都安不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这样的来体验它。那个下面继续说， 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那么这个讲无常意跟前面怎么接上呢？前面迦瞻言说了，这个佛在这个六说法要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跟别人讲这个法要广，把它详细的讲。现在要看法要，或者是家长也详细的讲。讲的什么法呢？佛法很多，基本的就是苦集灭道的四谛法。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概略的说这个四谛法，迦瞻言呢就把它推广的来讲，讲四谛法。推广的讲啊，也不能够把这个四谛法统统讲出来，也只能讲这个苦集灭道的苦谛。就根据佛所讲的六说的四谛法，他就把这个苦谛呀、详细的再说一说。苦谛，那么也不能够很详细的说，那么也只能够啊，讲四种，这个四种啊，这个后面有讲啊，那个无常，开始就无常，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苦谛啊有四种相形象，无常苦空无我。最后呢，这个寂灭，这个五个意义，五个意义前面是苦谛的四种形象，最后那个寂灭意啊，那是讲的究竟的这个这个法。所以下面就讲了，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先解释这个无常这个意，为什么是不生不灭是无常呢？无常的意义，我们一般人了解，生灭是无常的，不生不灭是常。这是一般凡夫都是这样解释，这是就修道的凡夫讲啊，不修道的人他这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常，什么是无常，他不了解呀。一般人如果了解无常，那就好办了，他在世间就不会跟人家争权夺利了。你把这个权与利夺得再多，普天之下都属于你一个人的， 一个人不能够永久的拥有拥有天下这些好东西啊，这些权利啊。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的世家这些啊，这个专心求发财的人，专心求这个那个攀上高位置的人，他不懂无常啊。懂得无常的话，他心里想，我就是高位置，高到秦始皇那样的位置有什么用啊，还免不了一死啊。那么就释迦法来讲，这个财富，像古时候那些大的财富之家，像这个石崇，石头的石啊，崇拜的崇啊，他的财产可以跟国家的财产相比啊。但是石崇到后来啊，保不住啊，连他自己最心爱的一个妻子啊，都保持不了啊。所以一想，现在那些啊求高位之人，求成为大财团的人，都不懂得无常的一个道理。那么这里讲是修道的人呢、啊，修道的人要明了无常与常，要求一个常，放弃无常，拿好他的时间办事，待人接物，那就跟一般人不同了。但是进一步来讲，这还不够，那就是这个经文里所讲的，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我们就要研究这两句话。那么这里讲诸法是这个叫一切的法，佛所讲的一切的法叫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讲到毕竟，讲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啊，是不生不灭。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个怎么解释呢？诸法是包含声闻缘觉所讲的法，大圣的佛法。那么这个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修的大乘法，讲到究竟的时候啊，就是讲到毕竟的时候啊，是不生不灭。无论是声闻缘觉法，菩萨修的这个大乘佛法，那么要用天台宗的圆教来研究，每一种法都有不生不灭的本心在其中。所以这个，那么这个一切法都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本心。既然这个一切法都是有不生不灭本心的，那个无常嘛是 无常之中就有本性，所以从这个原教来看，这个先要了解不生不灭，了解不生不灭的话，不生不灭的讲的这个本性的这个法门呢，本性无处而不在呀。那么你这个无常法里面就有本性，所以这一句那么就明白了。诸法研究到毕竟不生不灭的时候啊，这就是无常一呀、啊，一是义理呀、啊，无常法的义理，它就是不生不灭。无受因动达空无所起，是苦矣。这个无受因叫无缘，无缘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色法，受呢是受法，受是属于心理的，是感受。感受一般讲，苦乐忧喜舍，有五种。那么想、行、识、受想行识这四种都是心法，前面一种是色法，是这个有物质的，就把这两种分开，一是属于物质的，一是属于精神的，精神就是心理。那么这就叫无受因呢、无受因就是在无因呢、无因又是无缘呢、或者叫无缘，或者叫无因。无因为什么怎么讲呢？有这五种啊，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啊，把这个本心盖住了，这就五种就阴暗的，这种阴呢，把本心的光明盖住了。无因的因呢，就是含藏的意思，无缘之中含有那些这个本性，这里叫无缘。无缘之中这个受缘，无缘之中受缘就是怎么样了解它呢？就是这个动达空无所起，所起是苦矣。经文是这么说，先讲这个无因。无因呢，有有漏的无因，有漏的无因呢、这里讲这个受因，这个受因叫有漏的受因。这个有漏的受因呢，就有生死。这个小善弟子，这个小善的人，受因一起来的时候，那么 他就是啊苦，就这个就这苦受发生。那么大乘法门呢，这个大乘法门这个经文里面讲，无受因动达，动达了，这个动啊，比如说任何一个物体，原来是隔了不通，把它开一个洞啊，就通了。洞达就是通达，无受因的这个通达的时候啊，一通达的是空无所起呀、啊。这个，那么这个动大的是空空洞洞的，无所起，起的什么呢？苦啊！这个有漏的法，受就是感受这个苦啊。你通达这个出世法的，有漏法就是一定是感受苦，无漏法讲无漏法就是啊，一通达这个道理啊，这个无所起的苦从哪里起来的？我就起不来了，是苦的啊义理。那么这里解释它的道理，大乘佛法，那么他就是通达了受因呢是空的啊，受因比如说讲声闻缘就讲这个受啊，有苦有乐有忧有喜有舍，舍是不苦不乐不忧不是不喜，叫舍。无论是苦乐忧喜或是舍，懂得道理的人，这都是苦啊。要研究大乘法门呢、啊，大乘法门这个理一明白了，这些受也，讲这些受啊，一切皆空，苦乐忧喜舍都是空洞的，而没有一个实在这个体在那里，空而无体。那么就这个意思来讲，那么这个这里讲无所起呀、啊，这个动达通达了，通达这个道理了，那苦从哪里起呀、啊？苦既然没有就起不来，那么受苦谁在受啊？一切没有了，那就是对这一章经就讲啊，这就这两句经文呐、啊，无因受，动达空无所起， 这是苦于啊，懂得是空无所起，那个受一切受就没有了啊，这才是讲的是苦于。就这个苦于啊，要那叫他不苦，那就是啊，这个了解是无所起。无所起，苦无所起，哪里有什么苦呢？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空，诸法就是包含小乘佛法、大乘佛法，以小乘、大乘两者也包含一切法，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统统在内，叫诸法。这些法，下面叫空。怎么是空呢？究竟无所有。我们学佛，你对于世间有路的法，佛所讲的那个这个出世间的无路法，讲到究竟的时候啊，究竟什么无所有，讲到这个到最后没有了，这个无所有就叫空啊。空有两种，一是分析空，一是啊这个当体就空。分析空啊，你比如说把任何一个物质先分了这个二分法，分成两半，再从两半里面再进一部分分到最后啊，那个用那个用比喻的话有兔毛尘物质存在的，就是那个尘呐、微尘呐、微细的那个尘，尘就是尘土这个尘呐、微尘呐有兔毛尘，有金尘，有水尘，都一共有七种。这个各位在佛法里面分析空了的就讲得很清楚。一分一分的分到最后空无所有。这个分析空啊，另外一个当体空，当体空这个祖师注解里就讲啊，你比如说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这个东西要分析分到最后是空了。当体空就是呢，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才说空了，就让这个东西还继续在这里，就当体一看它就是空的，就两种空那么这个大乘佛法要叫人明了实相， 就是要明了本性。本性里面呢，本来就是空的，空无一物。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么这个讲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本空的啊，就一切讲有，一切没有了，一切无所有了。既然无所有，你再讲分析，分析无论是羊毛尘呐、兔毛尘呐、羊毛尘些羊那个毛顶上可以安上一个围尘，兔毛尘更细了，兔子毛上面那个可以安立一个围尘，到了金尘水尘的时候啊，水尘怎么呢？那个尘呢、还可以从那个微细的那个空隙里面呢，还可以穿过去。但是啊，就世间法来讲，那已经了不起了，那这个那些像从微细的微尘呢，遇到水也就穿不过去了，金尘还可以穿得过去。那么这些分析呢，都是不究竟的。讲到究竟，第一得讲到这个大乘法门。大乘法门就是这个当体空，无论遇到任何法，不要把这个法分析，当体就一认确定这个法就是空的，就是毕竟空。当体空，就拿这个秦始皇来讲吧，为什么拿秦始皇呢？秦始皇早就死了，你拿他做比喻，他没办法找你麻烦的。秦始皇在世的时候，不必等他死，有智慧的人呢，看他当体就是空的。他能够把这个六国都灭掉，统一这个全国，他自己做了这个开始啊，始皇帝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看他还是那样的这个把天下都当作他自己一家的所有。就在这个时候，看他就是空啊，当体就空。我们了解当体空啊，那我们学到很顺利，没有障碍。在世间待人接物也没有障碍，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自受用，那就是不可思议了。他受用呢，以那这个道理来劝化他人，他人所得的利益啊，也是不可思议。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这个 了解这个道理呀、啊，再就是没有一切障碍。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一。与我无我而不二，那这是啊，是无我一。这个先了解我，再了解无我，这就是小乘法。那个了解啊，我有我就是，受我的连累了。所以修小乘法的人都知道啊，不要有我。那么这个无我，他这个尊重的是无我，这是修小乘法的人，他把我与无我，有需要这个把它去掉，有的需要保存，而且要尊重，这是小乘法。这种小乘法呢，只能破除我与无我的这个假象而已。实际上这个我也是假象，无我也是假象。那么就大乘法门来讲，大乘法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本性上没有我相，也没有无我相，所以讲大乘法门要明显见性的话，我无我都安不上，我无我这两者啊，就是经文所讲的而不二啊，这两者都没有性在上面，两者都是假的，我也是假的，无我也是假的，这些假东西找什么性呢？那么既是无性，无性之现，一切假东西呀，就从这个无性之现的假东西呀，然后去了这些假的，然后真的我就明了了，这就有真我。所以把这个我与无我这两个假象看破了，那么就是真的我，真的无我，那就指的这个本性啊，那就出现了，这才是真的无我。法本不染，心则无灭， 是即灭依。这个法本是不然的，这个法就指的真法，也就是指的实相。实相法本不然呢，然是当燃烧来讲。你比如说一个东西用火把它烧起来，这叫燃呢、啊。这个真法，真如本心的这个法，本来就这个法上有燃烧吗？没有燃烧啊，就本来不燃。既然本性里没有燃烧的这个假象，那么当然也没有灭了。没有燃，哪里有灭呢？比如说这个火没有烧起来，要灭火，火没有，根本就没有烧，哪里还有什么灭了？无燃就无灭，这是即灭依。那个，这个讲完了以后，最后说了，说是法时，这就三十一页了。住彼住彼丘，心得解脱，故我不认一彼问疾。那么这是家长演讲啊，我说这个法的时候，那个维摩诘来合持，那个时候啊，就把这个无我啊，无常无苦，无空啊，这一共五种了，最后叫无寂灭，把这些法经过维摩诘是合持以后，再把正确的道理说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啊，诸比丘心得解脱了，那些听法的这个诸比丘心呢，都得了解脱。这个得了解脱，这是维摩居士啊，从维摩居士那里才得了解脱啊。故我不认一彼问疾，所以我不能够担任到维摩居士那里去问候他的疾病。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里为止。